墓地银行。艾克尔是一名保险推销员，工作很累，收入却很少。这天上午，他跑了好几个地方，也没卖出一单保险。正沮丧时，手机响了，是他老父亲的律师打来的，说老人家病危，要艾克尔火速赶到蒙大拿州医院去。艾克尔的老父亲叫古德斯，是个大牧场主，也是蒙大拿州赫赫有名的富翁，可他脾气暴躁，对子女非常苛刻。艾克尔就是因为不堪忍受父亲的怪癖性格，才跑出来独自谋生的。十多年了，一直没回家看过一眼。现在，上帝终于要把这个凶暴的老头子带走了。艾克尔长出了一口气，于是就乘坐下午的班机赶回蒙大拿。艾克尔赶到医院时，他的五个哥哥和他的孩子都已经守候在老父亲的病床前了。他们和艾克尔一样，都是得到律师通知后从各地赶来的。这时，古德斯正躺在病床上喘粗气，身上插着各种管子。看到多年不见的儿孙们都来了，古德斯示意律师将他扶起来，耗尽最后的力气说：我亲爱的孩子们，我终于又看到你们了。上帝给我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知道你们恨我，讨厌我，都躲得远远的。我活着时很少能见到你们。我希望我死后你们能常来看我，至少每个星期到墓地来看我一次。现在就请律师宣布我的遗嘱。律师把古德斯的遗嘱念了一遍，大意是遗产将分为22份，六个儿子16个孙子各一份，但人数数额不等，不过最少也有10万美元。遗产将以现金方式分期支付，律师作为遗产支付的执行人，将指导他们如何领取。律师念完遗嘱，艾克尔心里就开始盘算拿到钱后该做什么了。先买一栋小别墅，再买一辆福特车，然后就辞职，彻底告别又苦又累的推销员生活。他越想越开心，直到几个哥哥发出一声干嚎，他才意识到老头子已经死了，连忙用力挤挤眼睛，跟着一起嚎起来。好不容易等到葬礼结束后，艾克尔和他的几个哥哥及侄子就迫不及待地追着律师打听老头子的遗产在哪里领，能领多少，怎么个领法。律师指指墓地对他们说，领取地点就在这里，至于你们每个人到底能领多少，怎么个领法，一个星期之后的今天你们来就知道了。这死老头子搞的什么鬼，想到蒙大拿待上漫长的一个星期，艾克尔心里真是急得火烧火燎。他每天都在扳着指头熬日子，好不容易熬到第8天头上。这天一大早，艾克尔就急匆匆地赶往墓地。艾克尔的哥哥和侄子们也都先后到了，律师让古德斯的子孙们在墓前站成一排，然后他自己用手在墓碑上方轻轻一按。这时候令人惊异的一面出现了，墓碑下半截缓缓滑出一边，一个银灰色的内置取款机赫然出现在了大家的眼前。律师正色道，现在我就按照古德斯先生的遗嘱教会你们怎样使用这台墓碑取款机。第一步， 你们把自己取款词上原先设定的初始密码改掉。律师一边说，一边就把手里的益达取款词卡分发给各位，接着又给他们示范一遍。只见他把词卡插进墓碑取款机，按下初始密码，只见屏幕上立刻跳出一个古德斯的头像，下行还跳出一行字：亲爱的律师，欢迎你带领孩子们来看我。律师回头扫了艾克尔他们一眼，随后又默不作声地迅速按了一串键码，把初始密码改掉了。这之后他再按初始密码，取款机就毫无动静了。看着律师这一连串示范动作，艾克尔他们真是感到又惊讶好奇又哭笑不得。他们一个个依次上前，将律师发给自己的磁卡插进取款机，把初始密码改了。这之后律师又重新走到取款机前，插入磁卡，输入新密码。这时候只见取款机密码上的古德斯头像变成了半身坐像，他端坐在宽大的扶手椅上，目光如炬地看着此刻正站在他面前的这22个子孙。律师于是对他们说，现在你们可以取走古德斯先生留给你们的第一笔遗产了。哪位先来？艾克尔早就等不及了，立刻说，我来我来，让我先试试。他走到取款机前，把自己的磁卡插进取款机，输入新密码。可奇怪的是，等了好一会儿，屏幕上一点反应也没有。律师笑了，对艾克尔说，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艾克尔先生，您太性急了。在取款之前，您必须要执行两道程序。第一，您得向您的父亲行3个鞠躬礼，这台取款机上装有摄像头。您只有在您向您的父亲鞠了3个躬之后，才会将图像转为命令。艾克尔一听明白了，没等律师说完，就急急忙忙弯了3个腰。这时取款机屏幕果然跳了一下，接着在古德斯坐像下方出现了一个对话框。律师对艾克尔说，现在就请您实行第二道程序，把最想对父亲说的一句话输入对话框，然后再输入新密码。此刻艾克尔就是再笨也知道该把什么样的话输入对话框。随着一阵滴滴答答的按键声，对话框里出现了这样一句话：亲爱的爸爸，我很想念您。随后艾克尔把新密码一按，古德斯满面笑容的头像立刻出现了取款机屏幕上，下面还跳出一句话：我亲爱的孩子，谢谢你。接着出币口轻轻一响，一叠美元从里面吐了出来。艾克尔立刻伸手去抓钱，可是拿出来一数，脸就长了，因为他手里抓到的只有500美元，可是此刻出币口已经关闭，再不见动静。艾克尔急了，不是说老头子留给我们每人的至少也有10万美元吗？我怎么只拿到这么一点点？律师给艾克尔解释，没错，你们每个人至少也能拿到10万美元，但是这笔钱你们一个星期只能取一次，每次只能取500，而且如果你们到期不来取，就被视为自动放弃。这个电脑程序是古德斯先生生前设定好的，对他们每个继承人来说，尽管数额不一样，但取款方式是一样的。艾克尔一听大叫起来，老头子要用这种方式让我们每个星期来看他一次啊。律师点点头，是的，古德斯先生深知在世时与你们的感情难以恢复，可他又实在无法忍受自己孤苦伶仃的一个人躺在冰冷的墓碑里，所以才做了这样的安排。他希望在他死后，你们做小辈的能经常来看他，让他能享受到迟来的天伦之乐。听律师这么一说，艾克尔的几个哥哥和侄子都不出声了，谁还能精明得过这位躺在墓碑里的老人呢？他们只好规规矩矩地排队，按照律师说的取款程序行礼，输入问候语，按下密码，然后从取款机里取走500美元，到第二个星期再来墓地，再重复这套程序， 再从取款机里拿走500美元。这22个子孙其实一个个心里都憋着气，可是谁又抵挡得住钱的诱惑，所以就只好一个星期一个星期的来回往墓地跑。不过艾克尔来说，虽然一个星期只拿500美元，但比起做推销员，这个收入可好多了，而且又不费力。于是艾克尔索性搬到蒙大拿来住了，就靠每个星期来墓地取一次钱过他的小日子。清静的墓地从此也就不只是古德斯安息的场所，更成了他们子孙们可以定期取钱的银行。事情一传开，嗅觉灵敏的记者立刻来到了现场采访，并在当地电视新闻里播出。律师作为古德斯先生的遗嘱执行人，受到了记者们的格外关注。有人猜测，这不会是律师搞的招数。律师解释说，先生们，你们误会了，这绝对不是我的创意，这是古德斯先生自己想出来的点子。至于这台墓碑取款机，古德斯先生生前已经获得了该项发明的专利，我只不过是替他完成最后的安装而已。有记者问，律师先生，您认为古德斯先生的这种做法是否实现了亲情的回归？他究竟能不能唤醒后代对长辈的尊敬呢？律师点点头说，这当然，我认为古德斯先生的这种方法很有可取性。我还可以告诉大家的是，已经有2位高龄富翁预定了古德斯先生的这项专利发明，而更多的人则正在考虑之中。也就是说，古德斯先生晚年这种对亲情的热烈渴望，必将促使他在这项专利发明的销售领域取得非凡成功。我们可以预见，安装墓碑取款机将成为今后全球的一个新潮流。不出律师所料，2个月后的一天，果然又有几位高龄富翁找到律师，提出要亲眼看看墓碑取款机实际使用的效果。那天正好是周末取款日，律师于是就把他们带到了墓地。可此刻让律师大吃一惊的是，墓地上除了艾克尔，古德斯遗产的其他21个继承人都不见了踪影。而艾克尔却不停地在重复那套取款程序，然后把一叠叠美元放进自己的腰包。律师心里一沉，艾克尔先生，您这是干什么呀？艾克尔不屑地瞥了瞥律师一眼，说，拿钱啊，你没看见？律师惊讶不已，你的那几个哥哥还有你的那些侄子们，他们为什么都不来了？艾克尔扬扬手里的一叠磁卡，说，一个星期才拿这么点儿，他们不高兴来回跑，就把磁卡和密码都给了我，让我代拿，等凑齐了5000元再分别给他们寄去。当然喽，他们都说好给我6%的提成，嘿嘿，对我说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呢。感谢老头子居然给我安排了这么好的工作，哈哈。律师一听勃然大怒，艾克尔先生，你们这种做法完全违背了古德斯先生遗嘱的精神，作为他的遗嘱执行人，我将有权利停止对他遗产的执行。这就意味着从下星期开始，这台墓碑取款机里不会再吐出一分钱来。艾克尔才不会理会律师这么说呢，他鼻子里哼了一声，说，哼，你这是吓唬谁呀？我们研究过了，这么做并没有违背老头子遗嘱的任何一条，要怪就怪这死老头子吧，谁叫他没有想到我们会用这个法子来对付他呢？谁叫他不事先将我们每一个人的图像输入程序里去呢？如果那样的话，我现在就没办法替他们来拿钱了。哎呀呀，我的日子也就没有这么好过了。哼，既然我们没有违反规定，如果你敢停止执行遗产，你就准备上法院当被告去吧。哈哈。律师被艾克尔抢白了一顿，气得说不出一句话来。那几个一直在旁边观看的高龄富翁，这时候一个个都直摇头。其中一个对律师长叹道，我现在总算明白了，这墓碑取款机虽然是一大发明，但是靠它来维持亲情，不可能啊。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 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